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联储如何在政治压力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挑战。
嗯，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直接开始
来聊一聊这个挺重要的话题。
我们就来聊吧，就是特朗普试图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这一举动会对美联储的独立性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看作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直接的挑战。
对。
那他这一举动其实是加大了行政对美联储的一个施压，那美联储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来防止自己沦为一个政治的工具。
那他这个鲍威尔其实在之前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面其实也有讲到关于货币政策的制定，那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
他其实，在那个会议上面，虽然没有直接提"独立性"这个词，但是他其实是这样说的：他说，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完全基于数据，以及你对经济前景的专业判断，以及风险的平衡。他还特别强调了一句，就是我们永远不会背离这一做法。
听起来他是在强调一种专业性和客观性。
对，没错，没错，就是他其实是在强调，就是美联储的政策是由数据和专家来主导的，而不是由政治来主导的。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在给美联储的独立性进行一个很清晰的操作性的定义。
现在就是说，特朗普试图罢免这个库克，那现在有什么机制可以保护美联储的独立性呢？这些机制够不够呢？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美联储的理事是有14年的任期的，而且是交错的，所以就是为了避免政治对他的一个干预嘛。但是现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罢免的这个操作，就直接打破了这个库克的任期是到2038年。那现在
看来是有人在挑战这个设计的初衷啊。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虽然说国会在确认这个提名人的时候是可以确保他是认同美联储的这个长期的目标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也让人觉得这个保护机制到底能不能？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美联储可以，直白的说，就是把政治干预的代价给说清楚。
对。
就比如说，他其实可以很明确的说出来，政治对他的控制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上的风险。因为他其实过去5年的这个高通胀对人民的生活的影响其实是，
对，确实这个问题不能再被忽视了。
对，然后另外就是，提高透明度，比如说他可以把这个 FOMC 的会议进行直播，包括把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比如说蓝皮书什么的都公开出来，让大家能够看到他确实是在基于数据来做决策，而不是说背后有一些政治的操控。
对。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公众的信任，也可以让他在偏离这些原则的时候会更难。
那鲍威尔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行动来保护美联储的独立性呢？
第一个我觉得他可以做的就是，明年2月份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美联储的分支银行的行长的这个5年一次的审核吗？他可以把这个审核的流程和标准公开，就是让这个审核变得透明化。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白宫去通过这个来施压。
这倒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可以在他的主席的任期结束之后，继续留在美联储担任理事，就像马里纳·埃克尔斯那个时候一样。这样的话，既可以保证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依然有人在坚守，同时也可以向市场和公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美联储的独立性是不可以被侵犯的。
你觉得就是美联储在面对这种政治上的干预的时候，它的核心的应对策略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他其实一方面他不能直接就跟白宫去对抗，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必须要通过一些方式，比如说去向国会、向市场、向公众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对于经济的重要性。
对。
然后包括他其实在库克这件事情上面的声明，其实是可以更有力的。比如说，他可以在官网上面去发布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再一次的强调他的决心。
所以你觉得美联储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压力下面，它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独立性？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我觉得他可以通过明确的指出这种政治干预会带来的经济上的风险，然后增加透明度，让大家能够看到他确实是在基于数据做决策，包括保障一些审核的程序是公平的， 以及领导层的这种连续性来确保他的这个信誉，因为他的这个信誉其实是美国经济长期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OK 吧，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性，以及他在面对政治压力的时候可以采取的一些策略。其实你会发现，无论是增加透明度也好，还是去明确的指出干预的代价也好，其实核心都是要去维护这个机构的信誉和它对经济的这个稳定的作用。
对，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